弟兄姐妹平安，好久没有在大家当中，今天在这里向大家问安。我已经好久，应该是一年了，我才发现上一次在当中讲到应该是一年前，也是讲到宣教，所以今天可以说是宣教第二集。今天是宣教主日，宣教这个字，下一张 slide， 我应该可以自己放哈。宣教这个字，当然英文叫做 mission。如果大家略略懂英语的话，如果问你 mission 怎么翻译 ，mission 其实直接翻过来应该是什么？使命。mission 翻译成是使命。只有我们基督徒把宣教把 mission 翻译成宣教，也没有错啊。因为整个宣教就是我们最大的使命。还记得第一集里面我们谈到，耶稣在复活升天的时候之前，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就跟众信徒说，你要往普天下去传，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叮咛。上帝要我们这一生活在这世上，就是围着成为他的见证人，这是一个使命，这是一个叮咛。所以宣教事工不应该是一个纸上谈兵，不应该是大家坐下来讨论，既然有教会了，我们要做一些事工了，我们就计划一大套的东西来做。不是的，宣教事工就应该是每一个信徒很自然的一个生命的流露，也包含了你信徒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的。所以今天我要定的一个题目，要分享的题目就叫全人的宣教。全人的宣教，你要向着全人来宣教，而你这个宣教的人也是一个宣教的全人。我们先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一到六节。哥罗西书一章一到六节，当然这里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给他们劝勉的话。当然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一个伟大的使徒，也是伟大的宣教士。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向外邦人传福音就是保罗开始的，其实不尽然。当然上帝用了保罗在大力的向着外邦人传福音。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六节这么说：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神我们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给你们那里，也传给普天之下，而且结果增长。福音不单是要传而已，要结果增长，就在外地，就在普天之下，就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上帝恩惠的日子一样。这是保罗第一章到第一章一节到第六节的劝勉，很清楚看见他整个福音的中心，从人，从传的人到所被传的人，都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然后接着他在第23节的时候，他就讲：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这里如果你用新译本的话，叫了教会的执事的意思，的翻译比较好的翻译就是做了教会的仆人，或者教会的奴仆，或者是仆役，就是工人的意思。做了教会的奴仆，要把这神的道，就是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传得完备。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讲到，不但要传，要传得完备，完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愿意将来的圣徒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当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弟兄姐妹，这里我们讲到保罗在整个宣教的方向、宣教的目标，保罗很清楚的知道 要传讲的是基督的丰盛，基督的全备，基督的完全。保罗宣教的信息，传讲的信息，肯定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奥秘。但这福音的奥秘不是一套的理论，也不是福音单章一二三，当然那个福音桥福音内容的一二三是浓缩是重要的，当然我没有否定那个的准确性，但是 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够只传那样的一个福音一二三，不是那个浅显的初步的所谓的布道信息。很多人以为哎呀，有一些礼拜天应该讲的是布道信息，圣经怎么可能有分布道信息跟非布道信息呢？圣经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乃是从介绍福音领人归主开始。但是宣教传福音工作绝对不能停在把福音的基本信息告诉他就完了，而是要信徒栽培，而是要晋升，因为基督的生命是丰盛的，基督的丰盛是完全的。我们待会讲到怎么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不但是基督丰盛，是基督生命是丰盛的，我们传的人所传的信息也要传这个丰盛的生命。宣教的目标和传讲基督的传讲福音的目的，不单是引人觉知信主，而是要进入到得到，也进入到耶稣基督本身的丰盛。这个丰盛保罗进一步的解明，也在基督，也是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丰盛生命不单是今生的，也是永永远远的。我们昨天告别了我们敬爱的钟金山医生，我们是告别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一天与他会在，就像其他众圣徒一样，会在天上跟他相聚。我们有那个永生的盼望，就是主的再来。28节，哥罗西书1章28节，我们保罗继续说，我们传扬他要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我要使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这里保罗再进一步的阐明这个宣教传福音的工作的进程，你要传扬他要用诸般的智慧，不但讲，还要劝诫，还要教导，然后最终把每一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耶稣基督里面来。今天宣教事工，今天传福音事工，不能够不读后面那句话。很多，我曾经在美国生活好多年，我也非常积极的了解参与美国的 TV evangelist。 你们不相信，我曾经跟我爱人哈，跟太太还有另外一对新加坡夫妇驾着车子从San Francisco 到跨过美国的北部到加拿大 Vancouver 去参加一个 TV evangelist 的布道会、TV evangelist 那种大的布道家，电视布道家的布道会。整个布道会的名称叫什么？Reverend XXX Ministry、某一个布道家的事工，整个布道会就在强调基本福音一二三，对。但是到最后人家所关注的是什么？这位布道家多么精彩的演讲，他的 ministry、这个、XXX 牧师的 ministry 的多么 的有果效，有权柄，或者多么的扩展到美国好多好多的地方。但是后来在他的这个 ministry 就因着这个人的软弱而崩溃了、我们不谈那个，我们谈的是这个 ministry 不是这个人这个名布道家的 ministry， 这个事工不应该是他的事工，这个事工应该是上帝自己的事工。这个事工引人的不是只记得这个什么什么牧师，不是记得这个什么大的布道团，不是的，而引人要记得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的丰盛。今天保罗也让我们知道，宣教的目的不在于在好多地方成立到处去撒种，使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单是叫人觉知信主而已。不像一些巡回布道家就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当然 我在这里从来没有否定这些布道家所做 的工作，但是不应该只停留在那边而已。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宣教的目的是要建立教会，建立带领个人，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的引到上帝面前，这就是教会，这就是群体，这就是 Koinonia， 就是信主的群体，被上帝选召出来的群体，就是教会。宣教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教会，建立每一个人，而这个教会，而这个个人也还不是普普通通的教会啊，不是有一些人聚集在一起了，给一个名字了哈，什么什么堂了哈，还是什么什么教，基督教什么什么堂了，就是了，不是哎，这个教会还是要完全的，还是要完全的。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保罗书信里面都让我们知道，在启示录书卷都让我们知道，现今的教会都有不完全的地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但是我们竭力走向完全成熟。这里完全我愿意改成一个字，用成熟。个人是要成熟的，教会是要成熟的。所以今天宣教的目标是要建立在基督里成熟的人，就是信徒，以及成熟的教会。保罗宣教的目的，我再说，不是单单的到处撒种使人得知耶稣救恩而已，也不是单单的叫人举手觉知而已，而是要建立教会，建立一个成熟的教会，就是个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归属，都能够在教会里面把整个教会建得成熟起来。当然在这二十八、二十九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也谈到宣教的方法，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传扬啦、劝诫啦、教导啦，看到吗？宣教有传扬，传扬可以是牧师传道、长老在台上大大声的传扬，也可以是每一个信徒小小声的传扬。我昨天去理头发，我过去十二十年都在 Bukit Timah Plaza 理头发啊，走过理发店就跟理发店的老板娘说，哎，我去 NTUC 买些东西再回来。我去买了东西，花了差不多接近四十五分钟，后来回来了之后，哎，理发店里面有另外一个女顾客，一进我进来，那个老板那个女顾客就问老板娘：“哎，这个就是那个 pastor 啊，你讲那个 pastor 啊？”因为从我去买 NTUC 买东西到我来的那四十五分钟啊，听说很快这个女顾客就进来了哈啊，我不懂这个老板娘还有她两个同工就跟这个新的顾客说：“哎，等一下有一个 pastor 要来。”等一下一个巴士来就讲、事情还没这么简单呢。这个新的顾客原来是我认识的，原来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以前的旧邻居啊，现在又搬到布格迪吗，所以又成为一个邻居，也是个基督徒，圣安德烈座堂的会友。更妙的是，所以这个姐妹就跟我说：“哎呀，你每次来理头发都跟老板娘啊讲耶稣啊，为什么要知道你是牧师？我明明知道你不是牧师吗？我知道你是大学教授吗？你为什么你说你是牧师？”我就赶快跟老板娘澄清，哎，老板娘你赶快澄清一下，我从来没有跟你说我是牧师，对不对？老板说对，当然他们都知道我是大学教授，但是每一次在礼法当中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天南地北的谈，我们聊各种各样的东西，对不对？我从来没有拿起圣经一句一句念给他听，也没有跟他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是感谢主，在许多的交谈当中，我很清楚让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我有基督徒的立场，比如赌场啊，对不起我这么说哈，老板娘希望你没有听到哈，我希望你听到哈，戒赌哈，老板娘就是买马票买十四日等等，我每一次都跟他说，哎，赌是罪恶的开始啊，我们都很不会很害羞的跟他说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我们也谈到怎么教育孩子，我们也谈到怎么跟婆媳相处，所以他开玩笑的每次就跟别人说我是牧师。我希望这个是一个 complimentary， 是一个称赞而不是讥笑。在你的每一天生活当中，你不一定要等牧师传道长老站在台上大大声传讲才是传讲，传讲福音就在你的生命当中里面的时候，在一些潜移默，在一些small talk，包括跟人家茶余饭后的时候，都可以让人家知道基督徒的生命、基督的信仰是什么的。当然弟兄姐妹，这个是危险的哈，因为如果你做得不好， 你自己软弱犯罪，你就成为一个不好的榜样。但是弟兄姐妹，不要以这个为借口，我们就是要见证基督，传讲基督。我再说一次，传讲基督不是牧师传道布道家的责任而已，也是每一个信徒你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传讲，让人家知道这个主是怎么样的伟大，这个主是怎么样的成为那份最尊贵的礼物啊！圣诞节要到了，我们昨天谈到一份礼物，这个主就是那一份礼物。不但要传讲，不但要传讲，我们还要怎么样？劝诫、教导、劝解、劝勉、教导，给一些鼓励、教导，包括鼓励、劝解，也好像刚才我所讲的哈，听到老板娘他们都在忙着赌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些劝解，哎，告诉他不应该，或者应该学习自立，应该不要贪图世间的这些短暂的物质，要定睛在更长远的，把心思放在家庭，把心思放在更长远的，更有造就人群的劝解教导。当然用圣经的话一章一节的慢慢的讲解教导。当然感谢主，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保罗很清楚让我们知道，都是靠着上帝自己的大能大力。保罗的一生是我们效法的对象，他的宣教的意向、方法、目标带给我们许多许多的学习，让我们可以反思我们今天对宣教的工作是不是有跟着保罗，有以保罗成为榜样，让复活的主成为我们的宣教大使命的中心，成为他的课题，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我们传讲基督的信息是不是以我们传讲宣教的信息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是不是把人带到这丰盛的基督的生命里面，还是我们只会讲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上天堂而已？我们领人进到基督的丰盛，这才是能够把人带到那荣耀的盼望。所以今天下一段我要讲的是耶稣基督的丰盛。耶稣基督的丰盛跟上帝要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个人，以及成熟的教会，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使命，让我还有许多宣教的一些领袖们，我们很希望跟弟兄姐妹来鼓励，来多多思想，也多多实践全能的宣教，以及宣教的全能这样的一个课题。是的，我们的宣教应该是全人的。怎么个全人法呢？我想弟兄姐妹都一定记得，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路加福音记载的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智慧、身量、神喜爱、人喜爱四个层面的很全面的一个生命，这是一个完全的生命。因此一个全人的生命是一个智慧、身量、神、人四个层面都一起增长的生命，这才是全人的生命，这才是丰盛的生命。这句话我是引用自我们很熟悉的一位很出名 的作者学者林志平教授所写的话。林志平教授他这一生致力于研究基督教怎么样进入中国到台湾的历史，本身是一个历史学家，很有魄力，也很有见解。他可以说是我们当代把这些基督教传进中国的历史文件整理，然后给一些研究的一个学者，很著名学者之一，林志平教授。我们不愿意讲下一段因为可能大家不认识林志平教授，就应该认识他的太太。他的太太是出名的台湾的基督教作家，叫做张晓峰。但是我们不愿意介绍他是张晓峰的丈夫，因为他本身其实有他在上帝面前非常大的成就。他在研究基督教传进中国的时候，他在研究宣教是怎么样把福音带进中国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说，在二十一世纪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要全人的宣教，尤其在中国人当中特别重要，尤其是在华人当中特别重要。我们不能够把福音再次分割，不能把福音再分成属灵属世，把福音再分割成小片段，只叫人信主，只叫人得永生。我们要的是全人的、智慧的，不能够反知识的、身量的，我们在身体在物质方面的需要，我们教也应该供应的，神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的一个宣教的工作。林教授出了一本书叫做《人啊，你在哪里》，讨论整个宣教的方向、宣教的工作，很值得看的一本书，我鼓励大家去看。全人关怀宣教讲的是身心灵的平衡的关怀。全人宣教很重要，因为我们宣教，我们再次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不单是讲灵魂的得救，也是让这个人经历整个生命的改变，就像我们经历生命改变一样，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所写的一样，我们叫每一个信徒信了主之后能够结果能够成长。所以传的人也需要这样的成长，听的人也需要被告知你的生命是要成长的，这就是全人宣教的重点。投身宣教第一线的同工不能够忽视这样全人的宣教，虽然每一个同工只负责一小部分，但是他要有一个全面的宣教的认识，而在背后支持住这些第一线宣教士的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在金钱的资助当中，在实际行动当中，也要记得你要支持的是一个全人的宣教工作，而不是一个片面的这样一个全面的宣教。 A whole gospel for a wholesome person， 全人的全面的 gospel for a wholesome person， 其实并不是什么宣教家想出来的，而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所看到的。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工作，耶稣基督先告诉人家他的身份地位、他的工作、他的使命的时候，就是通过了这三个方式，这三个方面：第一，身体的需要；第二，心理的需要；第三，灵命里面的需要，身心灵的关怀跟眷顾。身体的关怀，身体的关怀，当然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啊，最熟的就是五饼二鱼了。好，好吧，我们就来读五饼二鱼的那一段故事。五饼二鱼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饼二鱼的故事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第五章耶稣行了很多医病神迹奇事之后呢，也展现出他的医病跟赶鬼的能力之后呢，第六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到提比利亚海。第二节，有许多人因看见他在病人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了，因为人都有身体疾病的需要，所以看到耶稣能够医治，他就跟随他。第三节，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的逾越节将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那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考验腓力，因为耶稣自己知道其实不够钱买饼哈。那下一节，那腓力就回答说，我们这里有20两银子，即使我们去买了20两银子的饼的话，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叫安德烈，就对耶稣说，这个人聪明哈，他一定是有读过数学的哈。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所以他很观察力很强哈，他有一个孩子有5个大饼，然后2条鱼，但是他下一段就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这个分给这许多还算什么呢？是和合本哈，新译本，只是分给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呢？新译本的这个就比较直接、比较简单一点哈。我有这里有5个饼2个鱼，5个饼2个鱼，分给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呢？肯定吃不够的，大家 you know。看了可能吃一口可能更饿啊，把那个饿的那个欲望上来更不好，做什么呢？没有用。我这里穿插讲一句，所以有时宣教施工不要太快，不要只从很功利的角度来讲 efficiency， 来讲 KPI， 来讲结果。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给你看，给他们看见这个结果。不是你所能够筹算的，不是你所能够计划的。当然我没有反对我们要好好的计划一些东西，但是不要以结果，不要以最后的计算来抹杀了上帝能够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伟大的启示。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叫他们坐下吧，安静一下，不用这样担心。那边都是草地，就坐下来，坐在草下。数目字也有5000。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分给坐在周围的人。鱼也是这样拿起来，祝谢了，就叫众门徒这样分出去，分出去，分出去。圣经没有讲门徒们怎么样手上拿一点点的饼怎么样分，哎，应该会分完嘛，为什么会分不完呢？对不对？还有2条鱼，到底耶稣把2条鱼分成多少份？是分成2份呢，还是分成20份，还是50份？哎，50份一点点，后来怎么样生出来我也不知道，圣经没有讲。 OK， 很多解经家尝试去花很多时间去解析，我觉得那不应该是重点，重点是耶稣后来所告诉你的，他们吃饱了，把剩下的邻居都收起来，因为不要浪费，免得有糟蹋的啊。然后圣经很清楚告诉你，还剩的是2个篮子。所以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耶稣这里2个重点：第一，是耶稣主动的看见人肚子饿了。圣经没有说有人就 complain， 哎，我们在那边听你讲到很久了，肚子饿了，没有，哎，没有人 complain 啊。耶稣第5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耶稣看见许多人的时候，就看到他们身体的需要，人之常情啊。可能耶稣也知道，他待会讲下去会讲了1个小时、2个小时，或者那个时候可能已经靠近午餐的时间，所以耶稣知道人身体的结构需要食物，所以耶稣主动的供应人身体的需要。好，我想这个我们不需要讲太多，宣教事工就要看到这个需要，甚至不需要等人 complain。 我昨天看到晚报还是新民，有一个老人家，他是收集那些垃圾，那些硬纸脆纸那纸皮的哈，来变卖的。好，部长要提议给他一些津贴，他说不要，我要自力更生。今天我们做宣教事工的，我们到社区里面去看有哪一些人有身体的需要，而不一定是坐在那边等人家来告诉你那个需要。当然如果弟兄姐妹当中、朋友当中、我们社区当中有那个需要的，让我们教会知道的，我们一定要在扶贫、在复利的工作上，我们帮忙他们、支持他们。耶稣看到人的时候，就看到人身体的需要，耶稣就会关怀他们，恰当的帮忙他们，这是身体的需要。我快快的讲第二段，心理的关怀。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八章好不好？路加福音第八章40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耶鲁，来俯伏在耶稣面前，求耶稣到家里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才12岁，快要死了。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好啊，好，耶稣也关怀人的病痛，而且这个是一个管会堂的人，所以他就怜悯联系这个快要死的小女孩，就要去了。耶稣去的时候，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哇，过耶路撒冷，可能很多人都在挤着他，所以众人都拥挤着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啊，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一生的钱，养生的还是钱都没有医好，没有一个人能够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偷偷的摸了耶稣的衣裳的水子跟他脚边的那个边哈，衣服的边，然后她的血漏病就好了。耶稣就问她：“谁摸我的是谁呢？”众人都不承认。可能我应该停在这边讲一下，哎，耶稣走在。当然姐妹们，你们走在马路上，如果有人摸到你的衣服裙子，你真的是要注意了哈，可能是要报警了哈。普通你走在马路上，如果挤一挤的话啊，有人这样不刻意的哈，动到你的上半身怎么样，动到你可能转身了就走了嘛，对不对？我要讲的意思是，耶稣这个时候应该去做什么事情？耶稣这个时候的应该关注什么？应该关注去医那个垂死或者已经死还是垂死的小女孩嘛，对不对？耶稣答应这个雅鲁的女儿在他家里，耶稣要赶着去他的家，好像救伤车这样匆匆忙忙要赶去他家，所以重点应该是救这个小女孩吧。哎，很奇怪啊，耶稣这个时候反而有一点点啊 不够 focus 啊，用 modern 的现代的句子来讲，好像有点不够 focus 啊，不够集中精神啊。明明要赶出去救这个小女孩，人家摸你一点点，而且是摸到衣服的那个边缘一点点而已，为什么你大惊小怪？耶稣居然大惊小怪，耶稣居然故意的停下来，谁摸我的衣服？摸我的是谁？啊，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责备的语气，而是就问摸我的是谁？哇，众人紧张一下，啊，应该赶出去小女孩，你问，哎呀，摸我的衣服是谁？像这样拥挤，一定有人动到人衣服的嘛？没有人敢承认。没有人敢承认。下一节，彼得跟他同行的人就说：“夫子啊，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很平常啦 ，expected 啦，有这样挤一挤，这样好像我们挤 MRT 啊，挤地铁啊，挤巴士，挤一挤都碰一碰而已嘛。”哈，彼得说：“没有什么事情啊。”哎，耶稣好像故意啊，肯定，但是总是有人的意思就是肯定，我肯定有一个人摸了我，我觉得我感觉到。有能力从我身上流出去。那个女人知道她不能隐瞒了，既然耶稣这么，就战战兢兢的俯伏在耶稣面前，把摸她的缘故跟她的血肉病马上好的当众说了出来。这是一个宣告。耶稣就对那个女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要在赶着去救人之间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呢？可见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点就在那边。这个女人不敢承认，她有需要，她有患了38年的血肉病，她把她这次积蓄都用光了，可能也借了钱了，用光都医不好。她知道耶稣的能力，但她不敢。她摸到耶稣了，她也医好了嘞，她不敢说出来。耶稣这里要让这个女人知道，这个女孩子知道，这个患了38年的血肉病知道，你是有信心的，你要敢敢的讲出来。第二，耶稣知道她的那个心理上的难受，她的心理上的怕。哎，有谁愿意在别人面前讲我患了38年的病而没有办法医好？当时犹太人对这一类的病，血肉病啦、麻风病，有那种不好的 connotation， 总以为这些都是罪的结果，所以这个妇女怕不能够被接纳，她在社区当中肯定是不能被接纳的。所以耶稣要让这样的人能够敢敢的站起来，把上帝在你身上所做的伟大的作为简简单单的讲出来。病好了，我摸你的衣服的裙子的脚边就好了，就是这句话。耶稣没有要求这个女人讲太多，只要她讲这句话。耶稣也让她这个知道，哇，在拥拥挤挤的这么人群当中的时候，耶稣居然 recognized 认得这个女人，耶稣居然认得你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是太匆忙了，我们走在人群当中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能看见任何一个人。耶稣居然能够在众人当中拥拥挤当中看见那个有需要的人，那个心里有怕的人，那个患病到折磨到要很辛苦的人，那个对生命没有把握的人，那个对他的病没有把握但是却对耶稣有信心的人。耶稣对这个的关怀，当然耶稣也没有忘记，耶稣也没有忘记那个女孩、那个女儿，所以接着说，才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那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所以耶稣没有因为这个患了38年病的血肉而医治、接纳这个有需要的、心理上有需要的人，而忘了那个耶稣但要去医治的那个12岁的女孩。没有，只要有信，同样的，你也能够得救。只要你有信，那个12岁的女孩还能必得救。其实这样的故事圣经里面也蛮多的，我还想提一段，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就比较短，就讲到另外一个。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这，耶稣下了山，与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 为众人做证据。大麻风的故事，我那这里要强调的是，耶稣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这在耶稣在医治大麻风病人这件事上所呈现的，不单是耶稣的医病的能力，而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愿意去摸他。我再念一次，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有一个长大麻风来拜他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这个大麻风病人懂耶稣能够医病，只是问耶稣，他只是不敢肯定耶稣肯不肯。你明白吗？耶稣是大有能力的，但是这个大有能力的人肯去摸去医治一个患大麻风的病人吗？患大麻风病人在以色列当时被认为是罪恶，被认为是犯罪，被认为是隔离的，被认为是离弃的，不属于我们当中一群的。但是耶稣居然去摸他。耶稣能够把大麻风医好，不特别，当然是神迹。耶稣愿意去摸他，就给这个大麻风的病人的那种安慰，那种接纳，是超越言语所能表达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的不单是给人家钱财，不然给他食物，不单是 把人家带去看病就好了，我们要的是能够接纳这群人。我们要的是把他，你愿意把你的手拍在他身上，你愿意把他当成你当中的一份子。我们的社区太多人做很多慈善工作了，穿到光鲜亮丽漂漂亮亮，主办那种漂亮的 ball， 穿到漂亮的晚装。我在想，那些被帮助的人怎么可能进来这种 ball 里面去跟这些人一起共餐呢？当然我们需要有钱人继续出钱，但是今天做帮助人的工作，做关怀人的工作，不单是在物质上、金钱上、身体上，是在心灵里面，心里面能够接纳他们，让他们知道你是被接纳的，你是社会的分子，你是我们这个社群的一份子，你是这个全人的上帝丰富的耶稣基督里面的全人的教会的一份子。弟兄姐妹，这是宣教福音所要做的。耶稣基督愿意去关注到那个人家所关注不了的拥拥挤挤人里面的一个，耶稣愿意去关注那个人家接纳不了的患大麻风的病人。耶稣关注的是这些妇人的身心的权益的被接纳。当然第三最后灵里面的关怀，当然我们做宣教工作关心每一个人在上帝里面回到创造的主灵里面的安息，灵里面的关怀。最后我想读诗篇十六篇一到的几节。诗篇十六篇，上帝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怀中杯中的份，是我得的，是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第九节，因此我欢喜，我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的诗非常精炼的啊，就像咱们中国人的诗一样的精炼的传神的，非常漂亮的把这全人的祝福、全人的丰盛总结在这个诗篇里面了。我的心欢喜快乐，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灵、心理跟灵跟身体都得到上帝的满足。我的心欢喜快乐，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上帝眷顾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全人。上帝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他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上帝让我们在这一生有满足的喜乐，在他手中有永远的福杯。弟兄姐妹， 宣教工作是一个全人的，身体、心理的需要、关怀、灵里面的满的盼望。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丰盛。最后，我最近在读宋尚杰博士的日记，仪式了的那一部分，他的女儿后来找到了，再重新编。我读到其中一段很感触。宋尚杰博士这一生的神学，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详细的谈哈，有他的非常重要的地方，对华人教会非常影响非常大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偏激的地方。但是有一点，宋尚杰博士到处去传福音的时候，到处做布道团的时候，培灵会的时候，他都成立了布道团。在福州34、35年的时候，有一次记录会议记录，啊，上个礼拜的这个培灵团有761个人出席，之后呢，成立了730个布道团，761个人出席，成立了730个布道团。换句话说，基本上每一个出席的人，除了一些可能其他特殊因素或者夫妇在一起外，他们在出席了培灵布道会之后，听完了讲道之后，听完上帝给他们喂养之后，他们就成为布道团。他们就出去在那乡间，在那邻舍，在不同的城市乡村来传福音，布道团。宋尚杰来到新加坡的时候，1936年第二次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也传道，也奉新会，之后也成了布道团。你知道吗？发生争论，在新加坡发生争论。什么争论呢？那个布道团叫什么名字？那个布道团叫什么名字？基督教布道团。基督教布道团，1936年记录里面这么写。后来有信徒说，不对，不应该叫基督教布道团，应该叫基督徒布道团。弟兄姐妹，我只是讲一点历史给大家听。好，弟兄姐妹，你今天坐在这边听完了，我不知道你感受怎么样。我希望我们像宋尚杰博士的布道团的布道会一样，听完了你离开的时候，就成为那一个宣教士，成为那个布道团的成员。不要去争什么基督教布道团、基督徒布道团，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布道人，每一个基督徒就应该是宣教的，每一个基督徒就应该去在你的生命当中把这个全人的生命展现出来。你的身体的软弱，找医生、找牧师、找弟兄姐妹祷告医治。你心灵里面需要，要去解决，要去彼此的认罪，要去在上帝面前得到安慰。你灵里的需要，在上帝面前，在灵修当中，在祷告当中，上帝自己喂养你。然后你要去喂养，你要去把这个信息全人性的带给你旁边的人，你的同学，你的理发师，甚至 shopping 一起 shopping 的人，或者是你的家里的人，或者邻舍，你愿意吗？喜年堂的宣教施工就包含了各个层面。我一列才吓了一跳，我们肯定要做扶贫的工作，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肯定要做社区服务的工作，我们定时的到中马鲁那区，把那区最需要的人当中分面包、分东西、食物给他们吃。在圣诞节的时候，特别的节青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主办一些活动，不是因为热热闹闹，而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接纳你，你是我们社区的一份子，我们跟你一起欢乐，我们一起来庆祝一些节期，让社区的这些贫穷的人知道我们接纳，我们是成为一份子，他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我们也开始一些辅导的工作，帮助那些心理有需要的人可以辅导他们。华研团去，我们接触从中国到这里来的学生、工作者等等，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接纳他们，他们成为当中的一份子。我们接触他们，也接纳他们，也希望他们跟我们一样明白到上帝的丰盛。我们支持学生工作，我们支持宣教士，我们到海外去宣教。我更愿意看到我们支持在本地的宣教士，我们当中有人愿意短期、长期在我们当中哪一个社区来做宣教的工作，宣教士我们为什么不能支持呢？福音传播机构传神远东福音广播公司我们要支持，拆船的机构 OMF 我们要支持，神学院我们要支持，因为训练牧者，训练上帝的工人，少数民族圣经他们没有圣经语言，怎么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呢？我们要支持那些翻译圣经的工作的。最后
我们也列祷告手册，希望弟兄姐妹在平日的灵修当中，平日生活当中也纪念到这些宣教工作，身体力行成为当中一份子。最后的最后，我们希望训练弟兄姐妹来成为一个积极的、有生命的、 active 的一个宣教士、传道人，成为一个信徒。你的责任就是使命，把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带给周围的人。我愿意在洗莲堂我们开始这样的工作，聚集大家，给大家一些培训、鼓励、祷告，以及制造一些平台，鼓励你，让你敢去跟你周围的人、跟你的社区来传讲福音。宣教的生命是全人的生命，是上帝托付我们的使命，是上帝本身自己的事工。宣教的生命、宣教的事工，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你生命的一个写照，生命的一个历程。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是你对我们的叮咛，要把主你的丰盛的生命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要引人到你这丰盛的生命当中。主，我们自己要先在你面前有全人的装备，我们愿意以全人的宣教的概念行动，去把人带到你中间。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你也是我们的眷顾者。我们就在你面前再一次把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你祝福带领保守我们，祷告交托奉耶稣的名求，阿门。